我们今天要继续谈有关怎么样消除婚姻当中的障碍，透过认罪跟饶恕，使得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美满的婚姻生活。我们前面曾经谈到，要建立这样子一个夫妻之间美好的生活，我们首先要消除一切的在婚姻当中的这些的障碍。这些的障碍可能就是一些的苦毒，一些的怨恨，一些两个人之间的冲突所带来的许许多多这些的嫌隙。所以我们也谈到说，我们首先要把所有的罪恶感通通消除掉。那么要消除这样子的罪恶感，我们不单单要向神认罪悔改，我们要看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我们向神承认这些罪，然后呢，我们还要向人来承认这些罪，请求他们的饶恕。可能在我们婚姻生活当中，这一些的障碍是因着过去我们曾经得罪父母亲，违背父母，不听父母亲的话，所带来的一种苦毒，影响到我们的夫妻关系。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曾经得罪了我们自己的子女，或者我们得罪了我们的老师、同学、配偶。总之，在我们属灵的里面，任何过去曾经得罪过的人，如果我们没有跟他们去道歉，请求饶恕，这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会放下了一个苦毒的种子在里面，而这些的苦毒的种子就会在那边发芽生长，因此它无形当中也就带入夫妻的生活里面。因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过去在我们教会里面可以几乎说很少提到这样子的一个功课。有一对夫妻，这一对的夫妻在别人来看真是对天造的一双地设的一对的夫妻，但是他们自己都知道他们两个人里面有很深的问题。而这个做太太的，她很清楚知道她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她从来都不尊重她的丈夫。为什么呢？她的丈夫在外面别人眼中他是一个会讲道的很出色的一个传道人，可是他在家里面呢却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做师母的，他的心里面他就产生了一种很渴慕，很羡慕那些在家里面能够有带领能力的那些的男人。他发现他自己很想跟这些男人交往，有时候他也会在他的先生面前暗示说这些男人所做的事情，希望他能够明白注意，然后呢他能够改善。可是他的先生反而因此就更反感，常常他就表明说我就是这样，怎么样，我不会改变的。所以这两个人就是这样子的不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当他们两个人有一次开始到一个新的地方建立教会，那么因为是新的教会，经济上面没有办法支持他们，所以他们两个人都必须要到外面去工作来支持教会的开拓教会的工作。那么这个做太太的就去教书了，在教书的当中他就遇到了一件事情，因为他为了教书，所以呢他就必须要回到学校里面去选课，修一些的学分。结果就在学校里面他碰到了教他的一个男老师，这男老师非常的坚强，是一个很有领导力的男人。这个做太太很尊敬他，而这个男老师呢又很温柔，所以他觉得说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因此常常下课之后呢他还跟他一起在教室里面谈话，结果不知不觉他们就发生了爱情。虽然他们两个人彼此相爱着，但是呢感谢主的是他们并没有做 不对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发生什么肉体的关系。可是过了一年之后，有一天在一个晚上，这个男老师就亲吻了这一个做师母的。那一天之后，这一个做师母的心中有很大的亏欠，有很大的罪恶感，他觉得说他真巴不得自己死了算了，因为他知道他心里面这样子对他的先生不忠是不合神心意的。结果在这段时间，后来他发现他的丈夫竟然有一个很奇妙的改变。他的丈夫每一天早上五点钟就起床，在那边祷告亲近神。后来他们去参加了一个有关教导怎么样子来按照圣经的原则过生活的一个讲座。参加完了之后，丈夫就很高兴的邀请太太一起去，太太也跟着去。然后参加完了之后，神就透过这个讲座让他看见他自己的问题。所以那一天晚上当他回到家里面后，他跟他的丈夫承认他自己所犯的错误，请求他的饶恕。当他这样子当面亲口的对着他的先生请求他的饶恕，他的先生也非常的感动。然后他的先生跟他说，他说我爱你比以前更深。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许多的中国人婚姻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不单单是爱你在心口难开，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懂得怎么样说对不起这三个字。因此夫妻之间的嫌隙，夫妻之间的问题就一天一天的累积起来，一直都没有解决。累积到一个地步，就像我所说的那个排水管的例子一样，就塞住了。虽然这个婚姻好像还没有破裂，但是两个人的关系其实已经是阻隔了，是根本就已经不通了。那么不通就必须要把它解决掉，要把它消除，要把这个拦阻的这一些的东西，把这些的毛发拿掉。而这一些的堵塞的东西就是两个人之间的苦毒仇恨，只有透过彼此的认罪和好，才能够使两个人关系能够畅通。所以在圣经上面也提到说，如果你在坛上献祭的时候想起弟兄向你怀怨，那么你就应当先放下礼物与他和好，再来献祭。这个意思表明就是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灵修的时候，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祷告会的时候，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如果想起你跟人的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和好，你就应当要先跟他去和好。如果是你得罪了他，你应当去跟你得罪的这个人去跟他认罪，请求他的饶恕，你再来跟神亲近。否则的话，神不悦纳这样子的亲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给我们这么重要的一个原则，解决了今天所有的人际关系。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原则去行，神就要使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得以畅通。那么第二，不单单是要消除我们心中所有的罪恶感，我们也要为着那个得罪我们的人来感谢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看见圣经上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那边提到，这个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呢？很多时候我们读这圣经的时候只看到这一节，我们不晓得原来在后面他提到说，那个益处就是要使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也就是说，神透过万事要使我们能够像耶稣基督的样子。要像基督，岂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追求的目标吗？神透过在婚姻的生活里面 透过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也是神借着他们来雕琢我们这一个人。所以我们要看见，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的手。在撒母耳记下16:11提到大卫的时候，讲到大卫他被这个拿巴咒诅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没有像我们一般的反应，当我们被别人骂的时候，我们一定也骂回去，或者当我们被别人咒诅的时候，我们一定心里面非常的不舒服。但是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弟兄姐妹，大卫看见凡是临到他身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美意，所以他知道这是神吩咐的，这是神的手，他就愿意顺服在神的手中。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来祷告省察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如果想起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不单单要跟他去和好，我们要在祷告的当中为他来感谢，我们要真正的为这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为他来感谢。我们感谢是因为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手，神在这个当中要来塑造我们，雕琢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更像基督。第三，我们不单单为这样子得罪我们的人来感谢神，我们还要有具体的行动，就是我们要去饶恕，我们要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应用在夫妻的关系里面，我们要学习像彼得一样，像耶稣教导彼得的功课，饶恕多少次呢？要饶恕70个7次。但是坦白说，饶恕这个功课是很不容易的。有一位姐妹40岁了，已经是40岁的人，小孩子都已经是10来岁了，但是她的脸上始终没有笑容，始终是愁苦的。虽然人长得很漂亮，有一次她来到教会，那么在教会的当中参加各样的聚会，她信主了。信主了之后，在跟传道人的一次的协谈交谈当中，才发现原来为什么她常常脸上没有笑容呢？原来她心里面有许多的那些的苦毒啊。她就提到说，从她的母亲开始，她10几岁的时候才不过是所谓的青少年时期，17、18岁他就交了一个男朋友，结果母亲知道之后非常的生气，就拦住他，强迫他跟这个男朋友分开。从那一天起，他说我恨我的母亲，一直到现在，从17、18岁一直恨到40岁。你想想看，这样子的苦毒在他的心中所产生的这样子加成的效果有多大。然后在婚姻的生活当中，又因为婚姻的不美满，跟先生的关系始终不好，所以在他的里面有许多的这些因着人际关系的冲突不和好所带来的积怨苦毒，造成了他心中的很大的伤害。所以当传道人带他要来做饶恕的功课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他实在是很不容易，他觉得说他真的是饶恕不出来，他觉得他很难去饶恕他的母亲，他很难去饶恕他的丈夫。但是当他在神的面前嚎啕大哭，呼喊着说，主啊，你帮助我，主帮助他，他就饶恕了他的母亲跟他的丈夫。有一个弟兄，他在读书的时代被同学们欺负，每一次当同学们欺负他的时候，他就在他的本子上面写着说， 金子报仇，十年不晚。他因为在读书的时候个子长得比较矮，所以常常被同学们欺负，因为觉得他瘦弱，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就积了很多的怨恨。他自己说，他如果不是后来信了主，奉献做传道人，他可能都已经会去杀这些人。我们看见在这些的苦读因着不能够饶恕所带来的问题，要去学习饶恕，实在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但是当我们认识耶稣，我们就必须看见饶恕是神的一个命令，饶恕是神先做的一个功课。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基督他饶恕了我们，是主先饶恕了我们，所以他要我们也去饶恕别人。主导文在末了的时候就提到说，你们若不饶恕你们的弟兄，天父就不饶恕你们。如果我们饶恕，神就饶恕，如果我们不饶恕，神就不饶恕。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跟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是一体的两面，是不可分的。真正的饶恕不是只是说一句道歉，真正的饶恕是要从心里面去饶恕。现在很多的人家里面都有电脑，我们知道电脑有一个键盘，键盘有一个键叫做消除，当你打错一个字，你用消除键它就被消掉了。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跟人之间有这些的苦毒仇恨，饶恕就是把它消掉，就是不再有了。有一个宣教士到爱斯基摩人当中去传福音的时候，因为这些人他们没有圣经，所以他就要翻圣经，把这个圣经从原文的圣经里面把它翻成爱斯基摩人的圣经。当他翻译到饶恕赦免这个字的时候呢，他就用了一个非常长的字来翻译它，用英文的字母，大概需要20几个英文的字母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字。那这个字把它翻译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再也不会记得了。这真是一个很好的翻译，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饶恕。饶恕呢，就是再也不会记得了。真实的饶恕是不会再记得的。有一个弟兄，他的妻子在几年之前就发生了外遇。那么这个弟兄就告诉牧师说，他说我已经完全原谅他了，他虽然嘴巴这样说，可是一直到今天这个弟兄对他太太的态度仍然可以很明显的看见他不信任他。所以这个丈夫显然并没有真正的饶恕他的妻子。真正的饶恕就是在你的记忆当中把这一切过去的对方的错都把它消除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看见在我们夫妻生活的里面，饶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功课。饶恕不是只是一次两次，不是七次，是70个7次，意思就是说是无限次。有一个传道人在跟他妻子结婚将近15年的生活里面，彼此的个性差异非常的大，这个当中产生的冲突摩擦也不知道多少次了。但是当这个弟兄这个传道人他开始操练怎么样子在神的面前过一个敬虔的生活的时候呢，神也就在他的生命当中来做许多更新和改变的工作。有一次当这个传道人跟着他的师母一起参加一个家庭的聚会， 在这个家庭聚会结束的时候，那么因为有一件小事情造成了这个夫妻两个人就有点不愉快，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冲突，只是很小的一点点的不愉快。但是两个人回家之后在车上仍然因着这个问题继续的有一些言语上面的一些的意见上的不合的来往。那么那一天神就在这个传道人的心中感动，他说应该要跟他的妻子道歉。但是那天晚上他没有去做，可是第二天早上当他起来灵修的时候，神的话就再一次提醒他，你在坛上献祭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得罪你，你就应当先同他去和好。所以他就想起他跟他的妻子还没有和好，所以把圣经一放下来，他就跟他的妻子去道歉，请求他的原谅。弟兄姐妹，在我们夫妻的生活里面，诸如此类的言语行为上面的冲突可能不知道有多少次了。我们可能过去都是这样子就让它过去了，我们觉得就过去了，事实上没有过去的。只有当我们学习怎么样子去对向对方认罪，也同样学习去饶恕对方，把这样子的怨恨，把这样子的苦毒完全的把它消除掉，这才是真正的饶恕。最后我们提到更进一步怎么样子来消除我们婚姻当中的障碍，我们可以借着投资所谓的财宝来恢复真爱。这个财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为我们的配偶来祷告，或者我们用具体的行动来表达我们对他的爱，用言语来鼓励他，或者是我们用信任来接纳他，或者我们真实的送一个礼物，在他的生日或者节日的时候送他礼物，用这样子的投资来建立两个人夫妻的关系。有一个人他在跟妻子离婚之后，他对他的前妻心里面有很大的苦毒，那么这个妻子就扭曲也渲染他在婚姻上的失败，以至于造成这个丈夫名誉上很大的亏损，两个人因此就这样彼此伤害了很多，甚至在法院里面判决这个妻子应该要得到他一半的家产，这更加深了他对他的苦毒。后来他听到神的话，照着神的感动，他知道他这样子不对，他就开始学习来赦免，他觉得他要从这苦毒当中完全的释放出来，因此他就照着神的吩咐，他就开始投资对这个妻子的爱，他就把他应该给他的数目不单单给他，而且是超过这个数目给他的妻子。经过他这样子做之后，他发现他心中得到极大的喜乐和赦免的神的满足在他心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都照着神的话去做，来建立我们夫妻之间美满的生活。接下来我们就把今天的信息再提纲挈领的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继续谈到的仍然是有关消除婚姻中的障碍，也就是和好与饶恕。我们今天所谈到的第一点，要消除所有的罪恶感，就是我们要向神向人都认罪请求饶恕。第二， 就是为得罪你的人来感谢神。因为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到三十节，撒母耳记下十六章十一节，让我们看见神透过这些得罪我们的人来雕塑我们，使我们更像基督。第三，要饶恕你的配偶。饶恕不单单是因着神的命令，饶恕更是因为基督自己的榜样。真实的饶恕是要从心里面完全的不再记得对方的错误，这才是真实的饶恕。第四，我们要借着投资财宝来恢复我们跟配偶的真爱。这个财宝透过为他祷告，透过送礼物，透过言语的鼓励和关心，各方面来投资，以至于我们可以建立跟配偶的关系。